下个星期我们做更美的灵修生活，是天父必看顾我。这个星期用这首诗歌来开启我们的聚会。无论你人生在哪里，你要相信万事非偶然，慈悲的天父必看顾保护你，你必玫瑰，天父赏赐看顾野地的花，天空的鸟，我们主爱更更丰富，天为天父必常看顾保护，
我心靠主，
神祇主看顾我，我在荒山，我在怒海狂波，主赐厚恩，使我安稳。
慈悲天父必常看顾保护。
当你每天灵修，当你每天在生活中，你有没有感觉到神与你同行？有没有劳苦担重担，可以从他那里得安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与神同行，不单在灵修的时间。是的，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我们深深的相信，因为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每天早上到你面前，求你用恩典打开我们的门，用你恩典带领我们每天的脚步，因着你是我们的天父，这一次就有可能，这一次变成为真实。必能成就，所以求亲爱的圣灵再去把这个儿子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像主耶稣一样的愿意完全信靠我们的天父，在地上可以一无所有，甚至一无所能，单单依靠天父的计划，也单单依靠圣灵的能力。但愿我们都能像主耶稣一样的把自己的能力收起来，不再靠自己的能力，单单仰望我们的天父，你那个全备的计划，完美的那个能力。我们但愿我们真的如此的，而且每天与你同行，我们能更深的、更深的与你有美好的交通、美好的同在的经验。我们赞美我们的天父愿意你借着这首诗歌告诉我们，你是那一位必看顾我们的天父，再去把我们身上的劳苦重担现在都交给你，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来，我们愿意借着另外下一首诗歌，每一天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每一天你都有最美的安排，让你与我们同在，让这首每一天的诗歌提醒我们， 你每天都有最好的安排。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你相信天父已经有最美的安排吗？写这首诗歌的是这位包这位姐妹啊，她小的时候爸爸就去世了，她成长的过程要很多不容易，但她却凭信心将她的经历、她的信心宣告出来。
我依靠天父周详的供应，我不就在空旷与寡言。阿里心，
天父的心既仁慈，无可插度。
他每天
都有最美最好的安排。
我惜他慈爱显明，
劳苦中
他慈安泰，每一天主赐给予我亲近，每时刻赐下格外怜悯。我过往旅途安慰地名是测试与权能，他保护他的儿女成了，他热心必成全这件事，你与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是他向我应许。
接受每一天，他不单只宣告神与我们同在，他是与我们同行的神，
信心靠你应许，帮助享受你安慰的甜蜜，教导我神圣的言语，帮助我
当困苦艰难来临，牵着我的手，像慈父的手，
每一天每一个飞逝如
人生很快就会过去，我们人生是充满希望的。这个包累拉姐妹，她都能有这样的人生的经验，有这样的信心与神同行。但愿这首诗歌成为你跟我的鼓励。想到天父，你想到他会给你能力胜过试炼。
我依靠天父周详的供应，
求他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他的供应在哪里。
他的心既仁慈无可测度，他每天都有最好安排，不论有我惜他慈爱显明，劳苦中他慈安泰，每一天
主自己与我亲近，每时刻他赐下格外怜悯。
我归挂旅途仍爱爱淡淡，他的名是测试与全能，他保护他的儿女成了，他热心 必成全这件事，彼此如何，力量也如何，这是他向我应许。
求主帮助我，当我想起我的孩子在以色列，有时候都有点担忧，但是想起这首诗歌，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他会安慰，他会引导，
帮助我当困苦艰难来临，牵着我就像慈父的手。
我怎么样爱我的孩子，我相信天父比我更爱他们，他会有更美更美的安排。你相信他会领我们进入应许之地吗？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在这个礼拜四我们再次相聚一堂，我们谢谢你的同在，因为有你的同在，你的话语才是活过来的，因为有你的灵同在，你的话语才能直达我们的心，因为有你的同在，我们不再只是求那个知识啊，圣经的话语，我们求的是你永活神你自己面对面对我们的心讲话，求你在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这些诗歌告诉我们你是如何的爱我们，你是我们的天父，你越收成就越心成就这些事，每一个应许都是你的工作，我们愿意赞美你，因为你宣告我们一直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因为你是我们的天父。愿慈悲仁爱的天父，你继续每天在我们中间彰显你的荣耀啊，显明你话语神圣话语的信实，让我们的心有根有基，能与你同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啊！我们的新闻也在感谢主啊！我刚才也看到我们的灵力已经在了，感谢主啊！谢谢主啊！第一个要感恩的是我们的永泰哥，上星期我为他祷告的啊，刚刚星期一啊，他做了一个超长时间的手术。医生真的非常之好，把他的手术做得很好。我们感谢主，也谢谢大家为他们祷告。我们真的相信，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因为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阿门。我们相信，祷告不能改变神，但祷告能改变事情。因为神预知我们祷告还是不祷告，手术的前两天还特意到台北去跟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分享也真的感觉到神给我看到夫妇同心，天窗为他们打开，真的非常感动的一家的见证。所以感谢主愿我们继续仰望我们的天父，相信他是无所不能的，因为他真的是为我们所预备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所求所想。我们上个星期讲到天父必看顾我，这个是一种你要灵修，你要进入这种关系，你是重建你跟天父的关系吗？若你灵修不是一种儿子跟天父的关系去进入圣经，你再灵修都没用，若你把神的同在跟神的话语分开了，你不是在读天父爱的来信， 你只是在追求知识，甚至你追求使命，你没有真正把你的重担卸给他，没有先重建这个关系啊。所以我相信我们在灵修的开始，甚至我们每次祷告的开始，我们应该要先等候神，要先感觉他的同在，然后我们才去开口祷告。甚至我们应该先等候他感觉自己被分别为圣，甚至先认罪，让你里面搞通了，感觉到天窗打开了，你才去打开圣经。我告诉你，你需要的是天窗打开的亮光。你不是在追求一些知识，让你去骄傲，你比别人更熟圣经。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爱心是来自信心。当你跟神的关系不好，你永远没有爱心，因为你的问题都还没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你放不下。所以我们上个星期的主题是更美的灵修生活，是天父必看顾我。这个星期我们换了另外一个主题啊，更美的灵修生活，如何与神同行啊，如何与神同行。我相信你灵修不是为着单单呢半个小时啊，你能交差我们过去真的这样的，读圣经勉强自己，然后我们还说一句话，从忍受到享受，从忍受到享受，你听过这句话没有？我们刚信主，他们说你们要坚持读圣经，要从忍受读圣经到享受读圣经，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我们当年栽培的那些他们是说你要忍受要享受，我们没办法，就每天勉强去读半个小时圣经，这样灵修越读就越闷，越读就越难受，根本看不懂。反而我们喜欢看发墨甘泉，对不对？发墨甘泉，我发现发墨甘泉是帮助我们进入圣经，是一把钥匙，是一个一些属灵委员他们经历过与神同行，把它写下来，帮助我们有圣经的基础。所以不要小看这些的灵修的帮助的附作的读物，对于那个新朋友也很好啊。有一本叫做活水啊，感谢主，有一个勇姐妹，她说她不读圣经很难受，感谢主。现在我们已经从那个被逼读圣经变成已经不可以离开圣经，不读你就感觉到缺了什么啊，为他献上感恩，哈利路亚。所以真的不读圣经有时候是没力量的，真的没力量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启我们今天的课题，让我们进入神对我们的心意，如何开启我们一个更美的灵修生活，如何开启一个更美的灵修生活。我在说上个星期我们更美的灵修生活应该今天是18对啊，更美的灵修生活下个星期是如何，就是天父必看顾我。我们灵修是要加添我们对天父的信心。今天我们要谈的更美的灵修生活是要帮助我们能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我们先来定义啊，不是单单同一个方向啊，大家不讲话。你在路上有很多人，很多路旁的人跟你同行，跟你一起走，但他们不是与你同行。虽然同一个方向在走，他们不认识你，你不认识他。与神同行是有交流的， 是有互动的，是有一种心灵的一种对话的，这个才是叫做与神同行。今天太多基督徒，神往那个方向，他往这个方向，他们读圣经甚至讲道都没有先等候神同行，神先等候神同在才去讲神的话语同样我们过去都是没有等候神同在，我们就开始祷告了。同样今天我们发现我们的教会讲道敬拜进不去，我们的诗歌人还没有看到神的宝座，我们就开始讲道了。所以我们的讲道里面没有带下敬畏的心，没有带下一种神圣的感觉，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有没有？我们的崇拜应该是崇拜神，对不对？我们的讲道里面应该带着弟兄姐妹去敬拜耶稣。所以有一位讲员他曾经被人提醒他说每一篇讲章若没有提过耶稣基督，这篇讲章就是一篇不好的讲章。你要知道讲道不是为着知识，为着你个人成长，崇拜里面的讲道是带领了你去敬拜耶稣，更深认识耶稣。所以不要再把神的同在跟神的话语分开。我们那些对聚会中敬拜的时候就用来等人那种习惯要改变，妈求求你们早一点去教会预备你的心，在敬拜诗歌的时候先感受神的同在，把自己分别为圣，然后在讲道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敬畏的心，那你预备好了，当神同在，神的话语就会直达你的心。 Amen。同样我们灵修也是这样，我们要在神的同在里，我们就打开圣经，最终的目的是感觉神的同在，然后从神的同在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感受同样的神的同在。圣经里面这样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你与神同心吗？有没有？什么叫做同心？就是彼此信任，有共同的目标，有共同的眼光，彼此信任，你信任他所做的都为你的好处，你信任他所做的是对整体是有好处的，这样叫做同心。我们常常求合一，但圣经更多的讲是同心。那如何与神同心呢？如何与神同心？你要同心才可以同行，所以同一个人生观，同一个价值观，甚至同一个使命，对不对所以如何可以与神同心？有没有想过如何才可以与神同心？如何才可以与神同心？我都看不到他怎么同心，我都听不到他的声音怎么同心。懂得他的心意，以儿子的心，阿们。你回去看耶稣，主耶稣常常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我们是知神同在，耶稣基督是觉神同在，他天还没亮他就到父的面前，恢复他跟天父那种同在。所以说很需要那种神圣的属天的空气，属天的光和灵气，把他生命再次分别为圣。所以与神同心，你才可以与他同行。求神的灵与你们，给你们那个基督耶稣的心，阿们。耶稣基督的心 是一个与天父同心的心。如何培养与神同心？你要准备遇上一位会说话的神。相不相信天父对你的心讲话？相不相信你会具备遇到一位会说话的神？他不单只借着圣经对你说话，他借着你内心一个灵感对你说话，甚至会借着一首诗歌与你说话。你的神会不会说话？相信的宣告阿们。你会遇到一位会说话的神，你会遇到一位会说话的神，你相信宣告阿们。若你的神不会说话，我告诉你，这个神存在和不存在对你是没意义的。今天归正神学把认为有正点的神不再对人说话，把神读哑巴了。我很敬爱我们的唐崇荣牧师，他是这样的用系统神学，用逻辑把神弄得变成哑巴，因为有正点了，神不会再说话，你们所谓的先知是已经不存在的，所谓的神的启示都不存在的，只能说神圣灵感动。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一位会说话的神重要不重要？重要不重要？若你灵修你不相信这位神会对你说话的，没有期望的，你灵修有什么意思？若你不相信他爱你的孩子多过你爱你的孩子你怎么可能把孩子放手交给他？昨天我的儿子考试有点不太顺利，他自己说能不能谈一下，这种叫做求助，他主动要跟我聊一下。我聊完之后虽然也没有什么压力他确实有点懒惰，有点大意但是他说我一定会再重考这次的考试。但是我的心里有时候会觉得会有忧虑，但是天父告诉我，你前几天不是说天父必看顾我，你的儿子的性格是我做的，你的儿子的生命是我给的，他的需要难道我不知道吗？你相不相信我会给他够用的恩典，像我给你一样？只要你愿意鼓励他，不要打压他，不要为着救他的问题打击他的信心，你要把他带到我的面前来，承认你一无所能，也宣告我无所不能。阿利路亚！我儿子认罪，他不够谦卑，不够依靠神。我也跟他说，那么多年他太聪明了，神就是给他难处。所以人在少年时负恶原是好的，但是我也相信，我这样默默地爱我的儿子，天父会感受到的我也感觉到他一个人在跟妹妹在以色列面对考试，面对这个星期很忙，三科考试一次，所以我没办法帮助他，谁能帮助他？天父必看顾他。哈利路亚。所以你要真的预备，有什么问题要问神，你要预备，你要遇到一位会说话的神，要不然很快不祷告，甚至不灵修。我们不是要答案，我们要的真的是要他的同在，给我们相信他爱我，也爱我所爱的，他爱我也会爱我所爱的。阿们。我们不要常常把抓着问题去讨债，我们要抓着神宣告这个问题他有办法，承认我一无所能，但神是无所不能的。我们相信神必爱我所爱的，我们起说神必爱我所爱的，神必爱我所爱的。当你真心爱他，相信他会爱你所爱的人， 也就是从一个神的角度去看神怎么带领你的孩子，带领我带看着他怎么带领我的儿子，这个就是同心了。你相信他是赐福的上帝，你相信他是一位帮助的上帝，你就会看到他未来可能怎么样去带领你的儿子。我记得我的儿子从小太优秀了，他不用求人呵呵，所以我看到这几年在那个理工大学神把他破碎，一直逼着他要跟其他同学有交流，读理工科就是这样。所以去年开始我看到他有改变，真的比从前谦卑多了。所以我有时候会难过，但是我觉得因为他不懂得谦卑与人同行，我觉得他一生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他单靠个人，也许你有智慧，但是没有勇气。我们真的需要战友，需要同行的给我们勇气。阿们。所以，若你今天还是独行侠，属灵的独行侠，属灵的孤儿，身旁没有一个避难所，我意思是没有一个同伴，一个真正在灵里可以听你分享你内心挣扎的人，你很可怜。你在面对很多问题，你也会缺乏勇气，就没有人的支持。所以天父差门徒都是两个两个，如何培养与神同心，就是真的要相信你的神会说话，要也相信你的神是慈爱善良的啊，从圣经所应许的神的角度去看你的问题，看你的孩子，看你所爱的，你就与他同心。阿们。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如何与神同行，我们要从圣经中也要找例子。圣经不是一本知识的书，圣经也不是一个故事的书，一个故事，一个历史的书。圣经是一个神与人相遇的书，全能的神跟软弱的人相遇，那个人的生命被翻转，被改变。从头到尾，旧约中为神做事的就被圣灵充满。但今天莫名其妙，我们作为基督徒，圣灵重生我们，你要我们靠圣灵得生，却靠肉体成全，读经祷告侍奉都不靠圣灵，只靠自己的肉体和去忠心。所以我们看圣经中神如何与他们同行。我们起来看第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以诺。一起读。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共活了多了一句，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了。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是圣经中最短命的，圣经中命最短的，但是他是与神同行了。怎么样同行？当年又没有圣经，又没有教会，又没有诗歌。我想问问大家，以诺怎么样与神同行？靠什么？这神很喜悦他哦，神很喜悦他哦，甚至舍不得他留在地上。300年就把他带走了。你想一想，以诺是怎么样与神同行？没有圣经，没有宗教，没有聚会的人，他怎么样与神同行？对，我们的灵力说， 以诺遇上一位会说话的神，哈利路亚。以诺遇到一位直接对他心说话的神，这是我们说的 Rhema。 今天你跟我拿着圣经又不相信，又不愿意安静去聆听这位会说话的神，所以求主怜悯。以诺他是靠着一把声音与神同行。我想问以诺属灵不属灵？神喜不喜悦以诺？喜悦还是不喜悦？神喜悦以诺多还是喜悦你这个认识圣经的多？你猜猜神喜悦当年的以诺很简单的信仰，听完就去做，听完就跟听话的以诺，还是喜悦今天你满脑知识满脑圣经的真理的？神喜悦他还是喜悦你？喜悦以诺，阿们。但为什么今天我们却没有像他们这样直接到神面前，却把圣经放着在我们的整个信仰的中心啊，却忽略了圣经只是个桥梁？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顾此失彼。什么时候才一人手一本圣经灵修？我告诉你，是任察所在欧洲，甚至是中世纪他们改教之后才把圣经翻译出来让普通人能看得懂。过去圣经都是拉丁文，普通人拿在手里都看不懂。所以灵修事实上是需要圣经的，但是不是必须，你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神最喜悦的与神同行的人。以诺他与神同行300年，以后他是听也要去顺服，听也要顺服。求神帮助我们，以诺他就是这样的与神同行。以诺是在日常的生活中与神同行，靠神而活。所以圣经在诗篇第一篇所说的，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言语，不是拿着圣经来每天在背诵，不是，他是如何用圣经的原则，他在会堂所听到的，他在每个安息所听到的关于神的事情，用神的原则去寻求神的心意，靠神而活。以诺是与神同行的，靠神帮助他应付生活中的大小事情。我想问，这样的同行好不好？没有宗教，没有圣经，没有神学，就是单纯因为会说话的神，你用信心与他同行，你用那种神圣同在的感觉去解决你生命中每一个问题。晚上还在思想我这个事情该怎么做，神啊你告诉我该怎么做，这样才是昼夜思想。 Amen。 不要只是自己来挣扎，自己来想，自己来看手上的资源，这样不是以诺。以诺是把生活中日常生活里面生儿养女这种日常的烦恼当中与神同行，简单来说是靠神而活。我觉得我真的希望我们能恢复这样的真实的与神同行。 Amen。 另外圣经中的例子第二个，亚伯拉罕无论在哪里都为神筑坛。亚伯拉罕他是多了一点，他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他也是遇到一位说话的神，但是他多了一样叫做立约，他懂得抓住神。 为什么到每一个地方都要筑坛？因为祭坛是跟神沟通的地方，祭坛是跟神立约的地方，祭坛也是告诉神，这个祭坛是给你的，你在这里有地方，我愿意让所有人看见我是与你同在的，我渴望，我喜欢与你同在，你是我的神，你是我亚伯拉罕的神。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哪里向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塔，筑了一座坛。从哪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基大帐盘，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哪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有没有发现神对亚伯兰显现，然后透过异象对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哪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每次筑坛都12个石头，然后献祭，这个是每一个祭坛的一个要求。然后从哪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又支搭新的帐篷。然后那个地方是跟之前的不一样之前的地方离这个地方比较远了。他到这个地方，他又向神筑一个坛，求告耶和华的。所以我觉得当年亚伯兰跟神是有一个个人的约，这是他用这个祭坛，就像亚伯当年跟那个该隐，他们神叫人类第一个做的就是祭坛亚伯献流血宰了他的羊羔然后该隐献了那个是那些孤物数字。神喜悦亚伯，是希望该隐知道要亲近神透过祭坛必须流血，因为人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有罪的人跟无罪的神圣洁的神来往交通，需要透过祭坛，你都需要透过流血，必须要宰祭牲，因为必须要献上生命才可以赎罪。所以神喜悦亚伯的，不是说亚伯的那个特别好，是因为神要的要求的就是流血。但是这个祭坛是代表神与人立约的地方，灵界跟人类沟通的地方。同样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我们也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祭坛，有我们的教堂做我们的祭坛。亚伯兰当年为什么到哪里都筑坛，他是希望让谁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人，他要让谁知道他喜悦与神同在。为什么亚伯拉罕要筑坛？他这两个地方都在迦南地，不是很相去很远，为什么他一定要在帐篷的门口筑坛？他想表示什么？为什么亚伯拉罕要筑坛？神的地方还有没有？为什么他要筑坛？要谁知道这里有神的人？就像我们要承认我们是基督徒，对不对？别人不敢碰你了，去酒吧不喊你去了。亚伯拉罕他是要让神知道，不是单单让人知道，他要让神知道，我喜悦与你同在，我需要你同在，我的人生的旅途我不可以没有你。今天你有没有这样的表明？你的人生的旅途，你需要神同在，你需要那位与你向你显现 向你讲话，只是你未来的那位神。亚伯拉罕跟那个以诺不同，是亚伯拉罕是从一个异邦拜月亮的一个地方出来，他跟着一把声音，跟着那位与他立约的神一起走到应许之地。他没有圣经，没有同伴，只有家人，只有一把声音，只有一个约，只有一个应许。他筑坛是小林说得很好，是敬畏耶和华，显明他是与神同行的，显明他是有神同在的，他需要神保护，对不对？我想问亚伯拉罕怕不怕死？首先回答哦，亚伯拉罕怕不怕死？怕还是不怕？师母的答案是怕，很怕。那为什么他还要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因为他听了，他要遵守，还有他一生中最大的愿望，他是要生一个儿子。他顺服神，所以信心没有行为是虚的，信心没有行为是假的。今天我们要把信心跟行为又分开了。西方神学有时候真的把我们害惨了。所以真正的信心是听而顺服。所以信心是相信神的话语必然成就，相信神所应许的必然成就。这个才是真正信心的定义，不是我有信心，这个是自信心。信心是相信神是神 ，Let God be God。所以亚伯拉罕他需要神，他叫他走出来，又无依无靠，他就依靠谁？又无依无靠，他有谁可以靠？只有神。神常常希望我们走到亚伯拉罕、亚伯兰这样的处境。那唯有这种环境，他才能全心全意依靠神，同不同意？一个神要大大使用的人，神一定会让你知道要敬畏神，你需要与神同行。所以亚伯拉罕他与神同行，是在人生旅途中的向神筑坛献祭，求神同在。亚伯拉罕不单指他行为跟着神走，他也在旅途上不断筑坛，表明他对神的顺服，对神的依赖，对神的那种呼求，他求告耶和华的名，他求告耶和华的名，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求神同在。这种与神同行是一种现象，是一种现象，阿们，对不对？你有没有用这种筑坛跟神立约与神同行？我常常会带着一个十字架，要不带一本圣经，也会带一个七灯台。我到每一个新的地方，我都会把这个七灯台放在哪里？为什么？永恒之光代表神的同在，你求神保守我。七灯台在哪里？你会敢犯罪吗？有点不敢，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在我们家里有属神的地方。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说，你可以在你的书架、书桌摆一块紫色的布在哪里，放上一个七灯台，放上一个十字架，就是跟神说，这个地方是给你的，是神你的。我称它为一个小祭坛，提醒你，这个地方是神的。你像亚伯拉罕一样，神啊，这个地方是你，这个紫色的布里面的所放的 都是你喜悦的事情，只能放圣经，只能放十字架，只能放一瓶花，要不放一些小小东西，基督是我家之主啊。我相信当你为神做这样的一个见证的正坛，神也喜悦与你同在。神说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他说凡称为我名下的地方，我必到哪里赐福于你。所以若你把这个小小的一个书桌上一个地方分别为圣，为神做一个祭坛，哪怕是放一个十字架，哪怕你是放一个祷告的手，我相信这个也是一种祭坛，跟神说我人生的旅途我需要你，这个是灵修的一种。阿们、啊、抓住神，抓住神。然后美好的灵修生活能使我们不致在侍奉中迷失，能分辨什么是侍奉神和什么是服侍人。我看到我们他的时候在生活中，因为基督徒美好的灵性，我们有时候在教会很热心，在帮助人很热心啊，慢慢变成很忙，停不下来，有点乱。我们的与神同行侍奉神好像跟以诺跟亚伯拉罕都不一样，对不对？我们会乱，我会做了很多人的事情，因为我们分不出什么叫做侍奉神，什么叫服侍人。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他天还未亮他就去旷野，要去完旷野，然后他门徒就说，老师你为什么出来啊，很多人在找你。然后前一天晚上他们是在开一日布道会，整个城整个村周边的人都来了得医治啊，他们第二天还在找耶稣，耶稣天还未亮就离开了，然后跟门徒说，我们离开吧，我们到别的村庄。门徒都奇怪，因为耶稣在问耶稣为什么，耶稣说，我来是要传天国的道理啊，我不是来医治人，我不是单单满足人的需要，他来是要传天国的福音。所以耶稣要离开那个村落到别的地方，边走边传，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当一群人把耶稣固定成为一个医治的先知，他们追求就是他医治，连他要讲话他们说不要讲多余的，快快医治我。我想问这样好不好？当我们服侍到一个地步，被别人这样的命令，甚至别人对你有这样的期望，你没办法做神要你做的事情，我想问这样有什么问题？你这样是服侍人，对不对？原来是神感动你的。但是他们这样就掌控你，用你的恩赐来掌控你，你还在侍奉神吗？是还是不是？但你被你的恩赐，被人这样的掌控，你还是在侍奉神吗？不是了。所以不要沾沾自喜，耶稣都天还未亮到天父的面前，他找回自己。今天若你有这样的，你要小心，我们不能听从人，要听从神。所以侍奉神是先爱神并爱人如己。若你侍奉到已经没有自己，只会爱人，只会爱人筋疲力尽啊，有问题哦。你要先爱神，然后要爱人如己。你只有一个主人，就是你的神。阿们。这个叫做侍奉神。服侍人是鞋子满足人的需要，对不对？我们常常在服侍的过程，因为基督的爱感动我， 所以我要去爱其他人。那这个过程我们有时候会为着满足人的需要，我们失去我们的主，失去我们本身在神面前该有的生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美好的灵修生活应该是先爱神，要我们要爱人如此，不要过，阿们。所以在侍奉的人生中，我们常会被宗教的灵和自己的骄傲所引诱，去做别人的救主，包搞定，和失去自我，成为别人的奴隶。当我们去是服侍人的时候，好像他有问题了，我要包搞定，搞不定觉得神没荣耀，对不对？好像每一个问题你都要去搞定，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这种想法是来自对神的误解，好像神一定会爱，也一定会搞定。神有时候容许我们在困难中成长啊，那个要成为别人救主的，这是宗教的灵，要不自以为意，要不就要证明自己的祷告比别人好。所以灵修是把我们带回到神的同在，让我们真的要谦卑，只有无所不能的神，没有无所不能的人。我在说没有无所不能的人，只有无所不能的神。我也曾经被这些重担，这些人的期望，他们的苦难，把我的眼睛都挡住了。我也会去埋怨神，我也会甚至我自己好像失去我的自我，好像奴隶一样的，为着人的需要停不下来。所以盼望你们真的把这一版你们记得。什么叫侍奉神？是先爱神并爱人如己，要平衡。服侍人是协己满足人的需要，所以要小心，你要侍奉神，你要服侍人，但是你不要只是服侍人，已经不是侍奉神。同不同意？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迷失？在你一帆风顺，事工越做越大，越做越多，很多人来欣赏你，很多人来呼求你的帮助。我们真的很容易就被宗教的灵，那个为神见证神的伟大的那个宗教的灵，有自己的骄傲，以为可以包搞定，甚至为神妄作见证。求主怜悯，让我们像耶稣马可福音第一章一样，更多的天还未亮，我们离开了人的昨天的成功，进到今天的旷野，去求神给我们有美好的跟他的新的关系，重建那个关系。他才是神，他才是真正的拯救者。我只有一个主人，我不能让人成为我的主人，要不然天父就会难过。阿们。所以美好的灵修生活能使我们不至于在侍奉中迷失，能分辨什么是侍奉神，什么是服侍人。然后我要讲一个见证，以后我都会这样讲圣经，讲一些提醒，然后我会讲一些人物，讲一些我们生命中美好的一些见证。罗伦斯弟兄与神同在的秘诀。罗伦斯弟兄就是这样一个傻傻的样子，他并不卓越啊，他甚至说自己是笨手笨脚的一个人啊。我们要学习罗伦斯弟兄与神同在的秘诀，好不好？要不要？他被称为一个与神最能与神交通最喜乐的一个人。 劳伦斯弟兄生 Brother Lawrence， 他生于1614年，死于1691年。一个自称笨手笨脚的人，不喜欢厨房工作，却被修道院安排在哪里工作。但后来他成了整个修道院最快乐的人，因为他找到与神同在的秘诀。甚至后来修道院那个地区的主教也同意一个修士跟他把跟罗伦斯弟兄交通的那些记录包括他写的信出版成为两本书。所以一个笨手笨脚做事情不利索的，常常打了他的碎东西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不应该不快乐，他也没有高深的一个知识，居然成为整个修道院甚至整个地区最尊重的一个人，甚至后来成为灵修大师，很有名的灵修大师。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秘诀好吗？好不好？笨手笨脚，也曾经他是一个士兵，甚至他腿受伤瘸腿了。要不要学习这样的笨蛋，这样的在今天生活中在低层打滚的人，怎么可以成为最快乐的人，甚至被别人看到神与他同在的人？他说一切都为着爱神而做，他的秘诀就是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说，一切都为着爱神而做。我们读他的读那个对他的介绍，什么叫做一切都为着爱神而做？所做的一切只为爱神而做，一心为神而做，不再想自己的问题，只努力的去专心爱神，想自己一无是处，一无所有，也没有什么美德、恩赐或能力，但至少他有一颗心，他说他可以毫无保留的完全献给神。他的见证说，至少他一生至死可专心努力做一件事，就是爱神。结果他整个生命、生活与工作恩赐完全改变，满有喜乐与能力。他的每一个工作、每一个动作，甚至剪一条草，心中充满爱，为爱神而做。一切都为着爱神而做。但有一件事情要做，他要问，我这个事情是为爱神而做吗？当别人有不合理的要求，我能否为爱神而做？当你为着神牺牲，神也会纪念你所付出的。当你越付出越牺牲，你就知道神跟你的关系就越贴近。你不是为人工作，你是为神。你越去为神摆上，神越纪念你。阿们。你记得，你不是为人工作，你是为着爱神而牺牲。你很清楚，你经过祷告挣扎之后，你愿意为神牺牲，为神献上。你这样做，你会跟神越来越走近，对不对？一切都为着爱神而做，好像很简单哦，对不对？我们再看别人对他的形容，他怎么定义爱神？只有爱才能摸到神。他说只有爱才能摸到神，爱神是最短的路，一条 short way 是一条非常短的路 shortcut 使你进入神的同在。爱神是最短的路，可以进入神的同在。遇到困难，你要爱神，神要你怎么样在这个问题里面爱他。神不一定要你盲目顺服，但是你若是为爱神，神会指示你的，你直接到达他面前了， 神，你真的要我做吗？我为你做这个事情，为爱你而做，你有什么的荣耀？你这样想，你就知道这个事情该做还是不该做。若神没荣耀，我为什么要做？对不对？若这个对神没有荣耀，对我、对别人都没有益处，我为什么要做？若这个事情做了以后，只是我牺牲，但是对神有荣耀，人得平安，我愿意，对不对？啊，所以为爱神而做的每一件事，成为你对神爱的祭物，献乐于主，就是献一个神喜悦的一个事情。为爱神的缘故，拒绝一切不是出于神的。你看，他有拒绝的。若我所做的事情不能让神喜欢啊，不是为着爱神，也不能让神的荣耀、人的平安啊，我所做的不出于神，我活在世上，如同只有主与我。他说，他心态是活在这个世上，他如同只有主与他。他这样的心态，这样的眼光，好像把所有人都分在外面。他直接只向主交账，所以他说爱神，就将心归主，将心献主，愿心灵掏空，让主自己充满，定义将我的一切给那拥有一切的神。哈利路亚。他这样去爱神，这样去进到神的同在，这样的主动去问神，我这样做神你喜悦吗？如果这样做你不喜悦，你不得荣耀，最少我感觉神不得荣耀，人也不得平安，我的牺牲就没意义了。那个只是骄傲，那个只是宗教的灵，那个只是自以为意。求神帮助我们拒绝一切不是出于神的，为着爱神要做神喜悦的事情，甚至你要把所有其他人的意见都忘记，都放在外面，好像世上只有你跟主，只有一个主人。所以真正的爱主是把一切献给他，归给他，掏空自己的心灵，不再看自己啊，让主的灵来充满，定义不为我自己的荣耀而求啊，愿意把自己献给那位拥有一切的神。听得懂吗？爱神是最短的路进入神的同在，将心献于爱你的主。爱神是最短的路，将心献于爱你的主。这个是罗伦斯弟兄与神同在的秘诀。他每天扫地也是扫天父的地，他每天做每件事情都充满喜乐，因为他已经整理了。为什么要为神扫地？为什么要做这个事？为什么要去做厨房那些很累的事情？他为着你所爱的人付出，就像林丽为着她的儿子、她的家人、她的丈夫，她所付出的，她觉得付出的过程就有满足了，对不对？为着所爱的对象付出，这样的路啊，这样做的事情，在付出的过程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爱神，一切都为着爱神而做，是罗伦斯弟兄与神同在的秘诀，也是他喜乐的秘诀。哈利路亚。所以你愿意把你的心献给主吗？愿不愿意啊？爱神是最短就神同在的路。所以让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也是我很喜欢的诗歌，这我心属于你。我盼望你们把这首诗歌找出来， 能把它下载，成为你操练罗伦斯弟兄与神同行、与神同在的那个属灵操练啊、一个默想的诗歌，很重要。这首诗歌里面包括了所有罗伦斯弟兄所说的秘诀。
我来到你面前，
爱神是最短的捷径，
全心向你
进到神的同在。
耶稣，你是如此爱我，
我单单属于你，掏空你自己，
主我在这里，
把你的心献给他，献上我的心，
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的歌，唯一的呼求，
是你能原谅我心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们是用这首诗歌作为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回应。
我来到你面前，
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主，我们愿意爱你，我愿意爱你，你是如此的爱我，我生命全属你，我单单属于你。我们一起唱，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心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主啊，让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的心，掏空我的心，在主你的面前，
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心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
是的，主，我们今天愿意像这首诗歌所说的，我心属于你，求你吸引我们来爱你，求你让我们像巴德洛伦斯一样，面对很多我们生活中不喜欢的 很难受的事情，让我们真的能到你面前来问主啊，这个是出于你的吗？若是出于你，我就默言不语。主啊，这些问题是你留给我的吗？你在这个问题里面是隐藏了什么的什么的恩典，什么的祝福在后面？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以及我能相信你这位爱我的神，你是有美意的，你不是让我白白面对困难。我们相信你是会不会说话的神，所以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愿意记着这首诗歌，再去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你。我们相信我们的心要属于你，离开了你，我们真的是什么都做不到。但我们能像以诺一样，每天与你同行，用你的用你对我们的心所说的话来面对生活中大小的问题，要像亚伯拉罕一样的抓住你。我们愿意用祭坛承认我们是属于你的，在跟你立约，我们要显明我们是在你的同在里的，呼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愿我们更多的爱你，更多的到你面前，愿意献上我们的有限，得到你的无限。我们愿意用这个最短最短的路，就是爱你，一切都是爱你而做，也相信当我们爱你，你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你必爱我们所爱的，也必为我们开路，因为你是我们生命中的避难所。所以但愿我们有这样的整天的与你同行的灵修，与你重建生命中的关系，愿你继续在我们生命中显为大，让我们承认我们一无所有，承认我们是软弱，需要依靠你。在人生的旅途上，愿你怎么样与亚伯拉罕同行，也赐给我们同样的信心与你同行。我们这样的祷告立约，奉靠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求，阿们。呼求阿们吗？愿意以最短的路来侍奉你的神吗？愿意可以打愿意。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们真的要掏空自己，放下自己，才能真正的完成神的旨意。以诺是听而遵行，只有一位未说话的神。亚伯拉罕是与神有约的人，他真的用一个具体的那个祭坛抓住神，神不能离弃他，因为他真的为神走到无依无靠的地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真的要学会这两个属灵伟人所做的事情，也要效法那个巴德·罗伦斯弟兄，他所做的一切都为着爱神而做。一个爱神的人，神不会撇下他为孤儿。但愿我们都能这样爱神，把生命中所有的难题生活变得简单一点。我愿意爱神，在这个事情上，神啊，我愿意爱你，我该怎么做？你要相信，当你为神献上，神会足足的赏赐你。你借给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你祝福贫穷的，借给耶和华，神必耶和华必偿还。愿神帮助你，在你生命中大小事情都能完成神的旨意。哈利路亚。而这首诗歌的分享当中，我要介绍上个星期我们的一个分享错了。下个星期我们要分享另外一个主题。下个星期是第十九讲，灵修生活三大追求的目标， 如何在灵修中享受神的同在，如何在灵修中认识神的属性，如何在早上的灵修中明白神当天的心意，这个是下个星期会讲的。愿神祝福大家啊，成为你旨意，来完成你旨意。感谢主。